请看约伯记第二十章，约伯记二十章，彼得前书第三章。今天的题目是不急躁，当离恶行善，为义受苦。不急躁，当离恶行善，为义受苦。今天是约伯的第三个朋友索法又发言。索法名字的意思有一个意思是高升，拿马的意思，他是拿马人，拿马的意思就是愉快的，他自己轻松愉快，所以他根本不能够理解，也不能够深深体会约伯的苦是什么样的苦，所以呢他呢对约伯话语提出反驳，好不耐烦的急躁的发言。他指出什么？这一章他就指出恶人昌盛是暂时的，一定灭亡，但是这里指出是恶人的结局。是的，恶有恶果，亦有义果，约伯是为义而受苦，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。那边彼得前书第三章的题目就是为义受苦，也就是勉励我们要离恶行善，你要为义受苦，你要行义，你要行义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这篇圣经，这篇圣经就是在这个后面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在这个十四节，彼前第三章的十四节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约伯都不知道等待他的是福，他还叫苦连天，忍受不住朋友，那朋友的一切的加于他的，环境加于他的，他肉身一切的苦，这都是暂时的，是暂时的。神要给约伯的福是永远的福，不但是地上神给他加倍的福，而且神给他的福是永远的福。所以就勉励我们，我们要怎么在苦难中要行义，不要苦难中行恶，要行义。所以彼得前书这一章圣经第三章就是勉励我们当怎样的行义。你要行义吗？那你要离恶行善，你要离开恶，不离恶怎么行义？行义也就是行善啊，一定要离恶。所以约伯来讲，他应该离什么？他应该远离纷争，他应该远离朋友对他的这个争辩挑动惹气，是吧？他应该更要远离自己里面深层那个老我，那他就有福了。所以约伯等待的实在是福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离恶与行善，离恶与行善，两边也给我们看到恶果与义果。恶果就是恶人他最后的结局叫做恶果，义人呢，那最后是有善果。主耶稣为我们受苦，那最后呢，他回到神那里去，得到满得大荣耀，蒙荣耀，得荣耀。所以恶果与义果当然完全不同。所以彼得是勉励教会，是凭着爱心勉励教会，当活出美好的见证。那当然呢，我们知道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说一下正义啊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二节，一节到十二节是个性本分，要个性本分。一到六是妻子怎么对丈夫，第七节是丈夫怎么对妻子，八到十二就是对待一般的弟兄，就是我们教会彼此之间。一般的弟兄，我们应该如何的离恶行善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所以就是一节到十二节就是个性本分，也可以说是我们当怎样的行义，行义包括家庭，包括教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个性本分。然后从十三节开始就是讲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。所以今天彼得前书主要是两段，两大段。第一段个性本分，我再重复啊，个性本分，对妻子，对丈夫，对弟兄姐妹啊。第二大段就是从十三节开始，就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千万不要为自己这个管闲事犯罪而受苦。而且讲到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榜样，所以恶有恶果，亦有义果，勉励我们要离恶，要行善。所以两边相对的中心就是离恶与行善，或者说行义都可以啊，离恶与行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今天是四节对三节啊，两边仍然是一边多一节，所以我们开头一节对一节。第一段就是十六节对十二节，等于三小段合并，四小段合并啊，四段合并。十六对十二，题目是不急躁，离恶行善，和睦相爱。不急躁，离恶 行善和睦相爱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下面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一到十六。拿马人所法回答说，所以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所法的话。所法自己本身呢，对这个约伯所受的苦，他是一点不能理解，不能体会，轻飘飘在这个出口不逊呢，急躁的发言。一个人急躁方言发言呢，冒失开口，急躁发言，这就不敬畏神，这就是不敬畏神。在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，不要冒失开口，不要心机发言，不要心机发言。然后五章七节还是传道书，五章七节又告诉我们，多梦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一个人话多，一个人梦多，这里面就是虚幻多。你只要敬畏神，传道说一个二节一个七节我们要勉励，这就是说法的光景，根本不敬畏神，想怎么说怎么说。他说我心中急躁，所以我的思想思念叫我回答。你回答你是不是照着圣灵啊，照着神的话呢？根本不是。他说我一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，我的悟性叫我回答。一个是急躁要回答，一个是我的悟性，就因为觉得什么，觉得约伯羞辱了他了，我听你责备我的话，你这么羞辱我，所以我今天要回答。所以彼此之间都是血气相争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，自从人生在地，恶人夸胜是暂时的，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他讲起人生的大道理，从亘古以来就讲起，似乎啊他好像样样都懂人生大道理嘛。他讲的什么？讲的恶人，如果说单说这个恶人来讲，手法讲的是对的，但是他指的恶人是指的约伯，你就是恶人，你就是不敬虔人，所以你发达，你狂，你夸胜啊，你今天好啊，也不过转眼之间，现在一切都被剥夺，你一切都毁掉了，你一切都没有了。恶人夸胜的确是暂时的，你看哈曼多夸胜回在家里面对他的妻子西里斯，就是对他的好朋友都讲，你看我多大的尊荣，我的财富，儿女众多，王也抬举我，连王后都特别抬举我，请我吃饭，让我来陪王吃饭，除了我没有别人。哈曼，你这样的夸胜是暂时的，是暂时的，不敬虔的喜乐也不过是转眼之间。哈曼转眼之间就过去了，转眼之间他一切的尊荣就成了羞辱，是不是成了羞辱？就是转眼之间他的尊荣，哪怕什么你达到天上，你头都挺在云中了，那也终必灭亡，像自己的肺一样。所以这段呢，举哈曼的例子最好。当然今天世上一切有权有势有地位的都是这样，他一个有权有势有地位，他就容易夸耀，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但是曾几何时你就是像粪土一样灭亡了。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，是吧？没有人在纪念你，一建了一个纪念堂，是建了一个纪念碑，你是建什么都没用。亚撒鲁临死之前也为自己立什么纪念柱，扫罗是为自己立纪念碑，你是纪念柱，是纪念碑，是纪念堂，结果有一天没有人纪念你。他必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，树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，转眼成古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古圣多少的圣徒，众使徒，众先知，甚至众仆人，多少是被纪念的，永远被纪念，写在圣经上。从以色列列祖以来，多少人他们敬虔爱神，他们跟随主舍己，他们都被纪念。连玛利亚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她爱主的心有没有写上被纪念？不会转眼看不见的。一个穷寡妇都被耶稣纪念，都被耶稣夸奖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学习世上的这些追求外面的尊荣、有钱、有势力。他说亲眼见过他的也必不再见他，他的本处也再见不到他，因为死了嘛，他的意思就死了就不再见他。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，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，这就恶人了，因为他都是不义之财，有一天他要赔偿。他的儿女都要向穷人来求恩，以前多有钱，后来穷得不得了，这样的地主啊，这样啊阔老也有，因为他们什么才是罪有应得，他受了该受的报应。但是约伯不是这样，约伯是为行义而受苦，并不是为行恶而受。 就是约伯，约伯不是，约伯今天只有忍受，也只好忍受，是吧？朋友对他的定罪，冤屈只是冤屈，他的骨头虽然有七年之力，却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。哎，你多么壮实，多么像青年一样有力，那你转眼也就成功，转眼就衰败了。第12节，他口内虽已恶为甘甜，藏在舌头底下，爱恋不舍，含在口中，就恶人呐、啊，满口的苦毒，恶言所发出的话，多么的、甜的甜的不得了，以恶为甘甜，藏在舌底下，这个真是像压上龙了，压上龙暗中得人心。会收买人，用奸诈的方法去暗中得人心。那你这些有一天呢，他的食物在肚子里却化为酸，在它里面成为灰蛇的恶毒。因为你里面就是个恶，所以发出来这个恶，有一天呢，简直冒出来是灰蛇的恶毒，就是毒害别人，毒害别人。这个，而且呢，这个意思也就是有一天要自食恶果。不但是毒害别人，也是自食恶果。因为你嘴上甜甜了半天，吃到肚子里，有一天就变成了毒，什么灰色的毒气了，是不是害了你自己呢？第14节，他的食物在肚子里却化什么化为酸，在他里面中。哦，第15节，我们看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，因为他这个财宝哪里来的？是不义之财，是吞吃的。所以这些个恶人呐、啊。你吞多少你就要吐出多少，哈曼的财产哪来的？他也是吞吃的，所以有些哈曼的财产全部被夺回来，给了谁？给了犹大的以斯帖，给了以斯帖做的财产。所以异人的财产被夺去，希伯来书不是也说吗？他们的家务家财被夺去，他们也甘心忍受，但有一天神会给他夺回来，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，你不吐，神说我把你掏出来，因为这不该你得。所以我就想了，圣经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撒该的物应该归给什么？该撒的物应该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应该归给神。是神的物，你今天吐了的话，那神是不答应的，神是不答应的，是吧？你早晚也得吐出来。他被吸引灰蛇的毒气，那这个意思什么？就有一天呢，他一切都空了，钱财。啊，人财两空，样样都没得说。这个时候他就要什么？他就要去依靠邪术。灰蛇的毒气实际就邪术啊，魔鬼撒旦的权势。蝮蛇的舌头也必杀他。哎，结果你怎么？这不就是老扫罗吗？扫罗最后怎么样？他去问神，神不理他，因为他没有悔改。你不悔改，你去问神，神不理。结果他去求谁去了？他去求灰蛇的毒气，求什么？求交鬼，找巫婆，找新巫的人。明明神规定在全以色列下不能有一个什么有人去求教去问教鬼，他竟然暗中去求问教鬼，所以这个最后呢，那蝮蛇的舌头也必杀他，最后就是干犯神，所以结果被害。所以到16节为止，这就是恶人的结局。我们把许多的恶人都按在上面就是最合适，但是约伯并不是这样。约伯一切被剥夺，神是给他更大的荣耀，神是要炼净他，神是要装饰他，神是让他更完美。但是所法呢，今天这么样的心中又急躁啊，又怎么样，又这个凭血气来指责约伯。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彼得是怎么劝勉人。彼得这位使徒，他是凭着爱心和属灵的这个洞察，他怎么样的来劝勉教会。这就是彼得前书3章。这场彼得的劝勉什么？就教导教会要各尽本分，教会要什么？要有次序，教会要有规矩，教会要和睦同居。那首先就讲了家庭的关系，夫妻之间，因为家庭如果不和睦，家庭如果是里面各自不守本分的话，那么教会能好吗？教会能不能和睦？教会能不能圣洁？所以他提出来了。所以底下我们现在看1节到6节，这是妻子怎么样对丈夫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我们看这个第1节，我们最好是2节看，这2节最内 保罗讲的太清楚了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11章的第二节了，讲的这个服全面的问题。保罗讲的宇宙的这条关系，夫妻也好，教会也好，这都有一个次序，服全面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，我听大家听我念一下第三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这句话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个人头啊，包括男和女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这是指家庭，家庭啊，这个头什么意思？有次序。夫权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最高的权柄，所以最后一句，神是基督的头，连基督在身上都要服谁的权柄？服上帝的权柄，神是基督的头，所以至高的权柄就是神，就是神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你为了服神的权柄，那你就亲自就要服上帝的权柄，就这个意思，顺从的意思，顺从。为了顺从真理，顺服神，你就要服，因为这里特别指的，他不信主，你怎么服啊？你要顺服，你要顺服。那么你呢，还要有贞洁的品行，这不是说哦，他犯罪你也去，他喝酒你也跟他喝酒去，乃是什么呀？在真理里，你要有贞洁的品行，你还有敬畏神的心。根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他犯罪，他偏行，最好他看乱七八糟，你要跟着他看，坐在旁边陪着他。不是这样的顺服，乃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啊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。首先，彼得和所法来相对。彼得这位使徒是爱心劝勉，那边是什么？急躁发言。所以我们一开头就看见谁在发言，这边谁在写信？是彼得呀。彼得自己经过许多软弱时代，所以他现在凭爱心在劝勉，劝勉教会。那边呢？心急发言，又是急躁发言，你想他能说出什么话来？这两边相对，还是这第一节、第二节啊？那边是言语急躁，刺伤人。对约伯来讲，只能是给约伯更痛苦。对着这边怎么感化人？这边是贞洁品德感化人。这边你倒不一定说什么，你倒是话少一点，你多做一点，那你就能感化你的丈夫。贞洁品德感化人，那面是言语急躁刺伤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怎么样的凭爱心去得人，千万不要什么呀，大道理去害人，大道理去伤人。你只有凭爱心去得人。还有这个第二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什么？这个做妻子要敬虔顺服，你要顺服，你还要有敬虔。那边呢，比勒达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敬畏的心，无敬畏心，没有敬畏，所以他的话也没有分量。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对那边的五四两节啊，不是我说错了，这边第三节对那边的三四两节啊，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啊，第三节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带金饰穿美衣为装饰。那这节圣经啊，就讲到对于姊妹的要求，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最美的装饰？不是外面的，外面的是什么？外面的一个是头发编来编去，还有戴装饰、戴首饰啊，戴各样的首饰，还有就是穿美衣，这三样，这三样都是姊妹最爱打扮，在各个方面打扮，衣服上怎么讲究，讲究怎么漂亮啊，头发是怎么样，还有就是首饰，全身都挂满了。这些个不是装饰，这是外面的，所以告诉你不要什么呀，以这些为装饰，这边是外面的装饰，外面的装饰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说法，说法它到底有多少分量？今天在指责约伯，他是只凭血气，所以两边都是外面的东西，一面只凭血气，一面是外面的装饰，一面是说法以为明理。他以为自己很明理，那对的这面就是外表的东西，都是外表的东西，说法也是，所以这些个都没用了。我们今天还有一点，神叫约伯受苦，就是剥着他外面的装饰，为了让他真正有里面的装饰。里面，那下面什么是里面的装饰？我们现在看第四节，第四节就是我们要追求做姊妹的应该怎么追求里面的装饰。这里是讲的妇女， 说法所说的不敬钱的人喜乐是一时，那就是外面的喜乐。哎呀，吃得好啊，今天我有钱呐、啊，我怎么样的这个阔气啊？不敬钱人的喜乐是一时，这边呢，什么叫敬钱？一个真正的敬钱就是长久温柔安静，多多退到主的面前，多多思想主的话，多多蒙主的光照，那你才能蒙恩典。这个第四点啊，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。那面是恶人夸胜一时，恶人的夸胜是一时的，所以在这个就你要追求里面的造势，你要追求里面，所以里面外面完全不同。所以在箴言第31:30也告诉我们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到称赞。箴言31:30就告诉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得称赞，那就是最真正的美丽，不然的话都是虚浮的。还有这是第四点，这边神前极宝贵，如果你真的有里面的装饰，这里告诉你神前极宝贵，对的面的说法是神前没有价值，你说了一大堆，你在神面前，你在岳父面前，你都没有价值，这边神前极宝贵。所以我们到底追求什么？你是追求人前，你还是追求神前？你是追求里面，你还是追求外面？好，再看第五节，5-6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那这一节圣经就告诉你，圣洁还要顺服，这就是妇女的美，圣洁顺服仰赖神，这是古时的妇女。后面告诉你是谁呀？撒拉就是榜样。当然不只有撒拉，是个好榜样，又圣洁又顺服又仰赖神，这两边相对，圣洁顺服仰赖神。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恶人一时尊荣上达于天，你简直你的尊荣都上了个天，但是也不过是一时。我们今天要追求什么呀？古时一直到现在都有美好的什么美好的见证，现在就是说圣洁顺服仰赖神。你看从古时到现在，这个见证都是蛮有芬芳啊，蛮有教训，蛮有益处，对人都有益处。那个呢，你的尊荣上了个天，你也是一时的。第六节对7-8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我们大家要做撒拉的女儿。撒拉有没有失败？有失败，但后来他反过来，他顺服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丈夫为主，那就是尊他做头。是啊，曾经啊，这个撒拉叫亚伯拉罕听他的话，听错了，后来他顺服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是啊，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是行善无惧，不用害怕，那么行恶灭亡，那么恶人呢最后最终是灭亡。这个千古留存好榜样啊，这个撒拉是千古留存好榜样。那边呢恶人昌盛只片时，太短了，头顶那个天你上达于天都没有用，恶人昌盛只片时，这边千古留存好榜样。再看第七节，这一节是教导做丈夫的你怎么对待妻子。当然保罗在以弗所书5讲得更详细一点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那小字呢就是按知识，按知识的意思就按照圣经的真理，也合乎人的情理，也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怎么与他同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比你软弱，那就是说做丈夫的担当软弱，就担当他比你软弱，小字他是软弱的疾病，和你是一同。他软弱这个主要的告诉我们，从生理上从身体上从各方面来讲，这方面是软弱的，但是承受生命之恩是同样的，这个没有区别。得到神所赐的福，神给他恩赐，神给他将来的那个永生，那个生命之福是没有区别的， 疑的话，这个叫做说法。作为朋友之间，你也应该有点爱心吧，这约伯。那位是彼此之间弟兄姐妹当中，什么朋友之间应该是有爱心，那位是毫无爱心，这位要担当软弱。这边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这都宝贝，所以大家要同心呢、啊，夫妻要特别同心，要做出见证来。那边就是转眼不见归无有，什么也承受不了。你说恶人，你可不是吗？你承受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都归无有，转眼不见。你是财产，你是财宝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儿女也好，你的房屋也好，一切转眼都成空。所以今天在地上夫妻是短暂的，最宝贝是一同承受那个生命之恩，就是永远的福，是永远的命，永远的生命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同祈祷无阻碍，要达到这个目的。不能你祷告我不安，或者两个人根本不同心祷告，那会出问题的。同祈祷无阻碍，对着对面只辩论不祷告，只知道辩论，根本不祷告，那么你朋友之间也会出了问题。这一个三个朋友本当跟约伯同心祷告，我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但是没有，只是啊一味的辩论啊。这是第七节，再看第八节，从八节开始 是这一大段的又一小段，八节一直到十二节，就是怎么样对待一般的弟兄，就是教会彼此之间。这个弟兄是包括所有的教会里面的，包括弟兄姐妹，你是脑子是照的。所以他说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像骨肉这么同胞这么样相爱。存着什么心呢？你怎么样能够相爱呢？你要存着慈怜的心，慈悲怜悯，还要存着谦卑的心，别一天老指责人，是吧？慈怜谦卑的心，你也可以指责，但是你要带着爱心，带着谦卑的态度，这都是非常要紧的。那这节圣经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八节，这个八节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彼此相爱，那边就是彼此攻击，这边是存着慈怜谦卑的心。那对在这边，你怎么有慈怜谦卑的心？经过痛苦磨练，神让约伯经过痛苦磨练，对在这边你才会有慈怜谦卑的心。说实在的，我们不经过苦难，我们一点谦卑也没有，一点慈怜没有。你为什么跌倒啊？你为什么失败？只会像约伯这三个朋友。所以是让约伯经过苦难，让约伯不要以后不要做这个三个朋友一样，要真正去体贴担当怜悯的心啊。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。那底下我们再看第九节了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都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在你们承受福气。那这一节的圣经就要离恶行善，等一下还有一节也是离恶行善，就要离开罪恶，要离恶行善。那边是恶人自食恶果，恶人的话他一定是自食恶果，这边你离恶行善就蒙福，你承受福气啊，你承受福气。你不要以恶报恶，那边是以恶为甘甜，那边的恶人呢，以恶为甘甜，他喜欢恶，满口含的也是恶，是吧？以恶为甘甜，这边你不要不以恶报恶啊，以辱骂还辱骂，你都要祝福。这保罗不也这么勉励吗？啊，那逼迫你的，你要为他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，千万不要咒诅啊，都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何况这个是在弟兄之间啊，好在你们承受福气，所以这一点就是离恶行善蒙福。那么恶人自食恶果。还有我们再看啊，这个这是第九节吧，还有第九节对面的是十一十二两节啊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以善胜恶蒙福。你怎么蒙福啊？你要以善来胜恶，因为这里说你不要以恶报恶。谁是以善胜恶呢？就是大卫是几次啊，简直是面对面，等于是扫罗是放在他手里一样，他都是不以恶报恶，反倒以善胜恶。所以神借着长期的苦难练出大卫一个爱仇敌的心。今天何况我们彼此之间，是不是以善胜恶蒙福，对着那么行恶都必灭亡。这是第九节啊，对那么的是一十二。现在我们看十三十四两节，十三十四 因为这两件都是在引号里面。因为经上说啊，十三十四对的啊，不是十一十十一对的那边是十三十四，这边十十一对那边十三十四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就需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异性追赶。这再次提到离恶行善的要求。所以今天这一章圣经两边相对的中心就是要离恶行善。既然恶人的结局是这么可怕，所以我们要真的离恶，而不是讲讲而已。说法不过是讲讲而已，我们要真的离恶。那你怎么离恶呢？舌头你要禁止，不能出恶言，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地方就是舌头，要有把门的呀。也嘴唇呢不说诡诈的话，所以这是啊要离恶行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恶含口中，这边是禁出恶言。恶人呢，他口里面含的没别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恶，随时都说出来，冒出恶来，像毒气一样。这边告诉你禁出恶言，禁出恶言，这是第十点。第十一点，这边是离恶行善，享美福，你就能够享美福。这不是说吗？人若要享美福，要享美福。这两节我们合并说啊，对着那面就充满恶毒，必受报。恶人里面你都是毒气，你充满恶毒，你必定受报。这就是这两节。底下再看第十二节，对着那面是十五十六啊，十二节对那面十五十六。因为主的眼看过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所以义人恶人不一样啊。主看过的是什么人？主看过的是义人。这义人什么意思？靠宝血因信称义，而且靠恩典遵行主的道，这就是义人。这个人呢，怎么样？主说他的眼看过，他的耳听他们的祷告。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，你祷告都没有用。如果我们带着恶，你祷告都没用，你祷告八小时一天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有恨人，你里面有偶像，你里面有偏邪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恶拿掉，那么你祷告才，不然谁说我向你变脸？我只有一个，就是变脸颜面，我不会听你的祷告。所以这是多么重要啊！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十二节，这边是十五十六节，这边是盟主看顾，应允所求，主亲自看顾他的眼，他的耳，他都看顾我们啊。盟主看顾，应允所求，对着你们恶人吞财，必要吐出。你把什么财产吞了都没用，神不但不看过，神都把你掏出来。必要吐出，恶人吞财必要吐出。这边对恶人就是主必变脸，主必变脸。那边对恶人就是自食其果，所以说你吞了财产，我都要给你掏出来。主必变脸，那边自食其果。所以这一段不是呢，就叫我们啊，第一不要急躁发言，第二要离恶行善，那一定能服。离恶行善里面就是包括要和睦，要相爱。我们知道彼得引用这一段，就是我们常常唱的，就是诗篇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我们常常唱那一段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。他是众弟子啊，我今天要把敬畏耶和华道指示你们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懂得什么叫敬畏耶和华的道。敬畏神的道就是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异性追赶。这一段就是在诗篇第三十四篇，他引用这段就是十二节到十六节，这我们自己可以去看啊。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去离恶行善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是从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那边是十三节到二十二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什么人遭怒，什么人有福？你看啊，这里说恶人遭神怒，为义受苦有福。啊，这两个区别，两种不同的结局，这是第二段的题目。恶人遭神怒，为义受苦有福。啊，我们接着看，这还是说法的话。当然，说法这里讲的是恶人一定遭神的怒气，他什么福气都没有，一切都枯干了。所以就是十七点，他说牛奶与蜜之合，他不得再见。可能以前享受过，但你不得再见，哪里会有你的呢？牛奶与蜜呀、啊。为什么不得再见呢？我们看以色列进了迦南，不是享受牛奶与蜜吗？进了迦南以后，因为他们一 再在得罪神，拜偶像。行邪淫，离弃了神，结果一次被掳，两次被掳，三次被掳。这个北国是有两次被掳，被亚述掳去，南国犹大是三次被掳，这不是吗？牛奶与蜜之后还能见得上吗？不得再见。这是原来的丰盛，一切的甜美你都没有了，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，不得享用，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，只有受苦了。他欺压穷人，岂有离弃，强什么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，以这么的掠夺欺压，那像这个犹大一个个君王，那最后不是吗？也要受苦。欺压贫寒人，在箴言里告诉你，这就是辱没造物的主，因为穷人富人都是神所造，你这么欺压贫寒。二十节，他因贪而无厌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，贪得没完。亚哈不是贪得无厌吗？你多少个葡萄园，你非得要去贪婪人家平民老百姓哪拨这么一个小小的葡萄园，贪得无厌，连所喜悦的一样都不得保存。亚哈家彻底灭绝，灭绝尽尽，饥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，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。这些为非作歹的一个个啊，这个人谋杀篡位，你看看他们做王几天呢？啊，多久啊？啊，转眼就过去。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，比较狭窄的地步，凡受苦处的人都必加守在他身上。那这里也可以看到哈曼的权势也这样，个人哈曼想要害犹大人，结果呢，犹大人转过来掳掠他们的人，杀害他们的人。犹大民族后来不是转整个人反过来了吗？是吧？反戈一击了，受苦的人要加守在他身上。他正要充满祝福的时候，神比较猛烈的怒气、愤怒啊，降在他们身上。他正在吃饭的时候，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，这真是哈曼。哈曼正在吃以斯帖宴席呢，哎呀，吃了个高兴，吃了个欢，好得意啊！你看看啊，这个王后以斯帖，只有叫我来陪王国王来赴他的宴席，那我简直是最高的尊荣了，礼待。结果怎么？正在你吃的时候，愤怒就临到，结果蒙上脸，最后就是被挂起来。他要躲避铁骑同弓的箭，就要将他射头，意思说恶人的灾难是无法逃避，你躲了这里那里又来了，躲铁骑结果同的弓就要把你射头。他把箭一抽，他就从他身上出来，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，就是被射中啊，被射透啊，被射中，恶人一定都被射中。你看亚哈怎么样，亚哈啊，他不听米该亚的话，叫你不要去，你非去。他听什么？听假先知的话。最后不是吗？他改装上阵，结果呢，人家射箭的人是恰巧就射中了他的甲缝，就射中了。惊慌临到他身，他的财宝归于黑暗，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，要把这帐篷中所剩的都烧毁。那暂时的火，今生的火还是暂时的，把你烧灭了。将来还有地狱的火，那是永远不灭的火，那多凄惨的啊！这是恶人的结局。天要显明他的罪孽，地要兴起攻击他，天地有天都要改变。为什么？天地都指责人的罪，天地也印着人犯罪，所以天地有天都要改变的，就攻击他。他的家产必然过去啊，能够存留几十啊，都过去。啊，哈曼的家产整个被剥夺了。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，这是恶人的份啊！所以这里就最后两节说什么呀？就是他的家产必然过去，那就是被剥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神发怒的日子，他的货物必要消灭，因为恶人呢、啊、最贪婪的就是财产、货物。一天呢，你看有的人有几只船，有轮船公司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跨国公司，好多的财宝啊，数不尽的钱财呀、啊。再有一天呢，都要消灭，跟着他一起上哪里啊？上火湖里面去。再说人死的时候，真是两手一个拳，两把拳头，什么也带不走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，这就是恶人得的份。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。大卫他以神为满足， 能消灭，很一切的物质。真言也告诉我们，恶人是为什么所抢夺的一切是为一人存留，他抢了很多将来为一人享受，是为什么圣经上以赛亚预言将列国的财宝都要送来，本来他们拿舍得给一位耶和华的殿呢，在有一天都要送来。神真正赐福，让你恶人一无所得，你最后就是凄惨的一个受神的审判。那对照这边我们看一下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这就是第二段的中心了、为义受苦有福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不就是约伯吗？就是勉励约伯。可惜约伯听不到这样的话，约伯听不到，只听到朋友对他是，就是你恶人，你恶人，你恶人，你就是个恶国，你就是个恶人的结局。你看看约伯多痛苦，约伯今天只有听神的声音，我看除了天上声音，他听地上声音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他听得到吗？他听不到的。那这里今天你我都看到了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从十三节开始，十三节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就是勉励我们要行善，不但行善，还要热心行善。你爱灵魂要活着，你帮助人要活着，你别这个冷冷淡淡，不是从表面做起，要热心的行善。谁害你呢？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十三、十四节对的，那边就是十七、十八两节。我们先看这边的十三节，这边就是热心行善，无人能害，没有人能害你。什么叫热心行善？你看看是我们的同工，许多的众仆人。昨天我们提到一位神的仆人啊，一月份刚回来，这四月份又要走去大陆，都冒着险呐。而且他有高血压，有心脏病，这样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虽然他们不是我们恩典院的人，不要紧，是的，我们天天都要为这些神的仆人们祷告。他们真是冒着风险，只身一个人跑进去，常常跟着太太也没有跟着他。你热心行善，谁能害你呢？他跟我讲，他说我十七次进去了，你看十七次进大陆，他没有一次他们把我搜出什么东西来，都是神保护啊，他都是恐惧战兢。有一次已经都出事了，人家把他藏在柜子里头了，藏在柜子里面保护他，谁能害他呢？热心行善。对他妹妹就一心作恶，不见丰富。妹妹，你一心作恶，你有什么丰富啊？你牛奶与蜜也没有了，本来你有牛奶与蜜，这也只是神的儿女们讲的，是不是？你在基督里多丰盛啊！现在迦南美地你还犯罪，那么你一无所有，人家不害你，神要害你。十四节呢，这边是为义受苦有福，那边是行恶不得享乐。那边告诉你，一切都剥夺了嘛，行恶不得享乐，这就是十四节对那边十八节。所以两边是不是嘛？这边是义人，那边是恶人。你为义只管受苦，你受苦主看见，而且有福，有福就是很多方面了啊。你越苦，主给你心灵里有安慰，而且呢，神也救你脱离一切患难，好像保罗一样。保罗第一次他们要拿石头打保罗，躲开了，结果就是到了什么以哥念啊，不是从以哥念到路斯特，到了路斯特，他们又拿石头打保罗，真挨打了。而且打的差点死了，他们都已经把他拖到城外，以为保罗死了，但是保罗怎么样，在他们中间站起来了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打不死，所以保罗是打不倒的工人。为义受苦有福，有福就在这里，因为什么时候不到，保罗也死不了。等到怎么样，等到第二天又去劝勉圣徒，而且还勉励人家说什么呀，我要坚固，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经过艰难了，他还勉励别人，这就叫做为义受苦有福。对的那面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就是行乐你不得享乐，什么福也没有，谁也不帮助你，心里也没有快乐。两边相对，这面不怕人威胁，不怕人威吓，那面就是不得不赔偿。你恶人，你因为你都是不义之财嘛，你不得不赔偿损失。再看十五节对那边的十九、二十两节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，这一段回答人你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，人家会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信耶稣啊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快乐呀？啊，老我做主，没有尊主为圣，那么你处处就惊吓害怕，那你回答也回答不出来，语无伦次。像这里，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那么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是问你，你为什么信耶稣？你怎么有这么好的盼望？那你就能够说得出来。那么欺压穷人，贪而无厌，根本没有尊神为圣，一天欺压穷人，你贪而无厌，那么你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啊，这边你要常做准备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贪婪一无所得，你贪婪的半点，你一无所得，这边敬畏心必得人，一敬畏的心你回答个人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人，人家听了你就心服口服，是吧？敬畏心必得人，那么贪婪一无所得，这就是十五节啊。再看十六节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时呢被毁谤，就在何时呢可以将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无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这不是保罗对那些个保罗在审判的时候，在法庭里面，在被告的时候，保罗的行为就是这样，那些诬告的人就羞愧。彼得约翰在那个什么呀公会面前让这些公会人都害怕，彼得倒不害怕，他们都害怕起来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啊，就是最要紧的是无愧良心，无愧良心。保罗就是他说我在神人面前我什么呀，我常存无愧的良心。这里彼得也是劝勉我们，这章圣经两次提到无愧的良心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十六节对二十一节，无愧良心不怕诬赖，让他诬赖去。诬赖什么意思？你根本没有的事，他说你。你是为主传道，他说你出去行淫；你去大家彼此同工，他说你去勾引人做坏事，勾引年轻妇女，又怎么怎么样？你不怕无赖，你到底有没有无愧良心？这是要紧。那边是恶人福乐不得长久，因为什么良心不好啊？恶人福乐不得长久，也是因为你良心不好，没有无愧的良心。这边是令敌羞愧，你真正有好的良心，令敌羞愧，对着那边就都被吞灭，你什么福乐都没有，你财宝一切都被吞灭啊！再看十七节，对那边的二十二节。那十七节以后，这最后一小段是什么意思呢？既然为义受苦是有福的，就告诉你要效法谁，你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。这是十七节以后啊，你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若人因行恶受苦，两种受苦，行义受苦和行恶受苦当然不同，约伯是行义受苦，所以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尽量真正遵神的旨意，为行善受苦，对着那边所有的恶人是为罪受苦害，那边所法所说的那一切举例啊，那些事情那都是为行恶而受苦，这边为行善而受苦，这当然是绝对的不同，绝对不同。十八节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也基督是为谁的罪我们要弄明白，是为我们的罪而受苦，曾一次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他是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。那这就是这么短的几句话把耶稣的全背就恩讲出来了。耶稣是受苦，但是他是什么，他是为什么，为我们的罪而受苦，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目的是把我们引到神面前。他被致死是在肉身上，他复活是在灵性上，就是圣灵把他复活了，这个意思跟罗马书一章四节是相同的。罗马书一章四节就是讲的基督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他会死，他被钉死，是他死了，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，以什么呀，以大能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这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。这一节十八节，十八节这里很长啊，但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意思。这边是什么，耶稣甘心被钉十字架，对的那边就是对约伯了，约伯是不甘心受冤屈，所以更引激起朋友对他发怒。基督是甘心被钉十字架， 天行，一面是神愤怒如雨降下。这边呢，那边可以这么说，对恶人，对于恶人来讲，神的愤怒像雨一样降下来了。对在这边，对义人，这义人是怎么态度？我们要跟主一样，是死里复活，主什么？主蒙赐生命。主耶稣啊，他是真是那一个义者，他是义者，我们是因着耶稣，我们才能成为义。他是死里复活，他赐生命给我们。为什么耶稣特别这里讲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？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这保罗在罗马书也特别强调这一点。他复活，他为什么复活？他为我们死，他更为我们活，就是为了叫我们称义。那边愤怒临到，这边是使我们称义。这是这节，再看十九节。他这个他还是基督，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体，还有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说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两节必须连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彼得讲到这一个耶稣啊，他曾经借着什么？他这个灵，他借着这个灵就是圣灵嘛，借着圣灵是曾经去过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体。那监狱灵是哪里的呢？底下节就告诉你，就是挪亚的时代啊。挪亚不是预备方舟吗？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，当时那一带的很多的恶人，神容忍的说那些不信从的人，耶稣的灵就是说指着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，他曾经借着这个灵啊，他是传道给那些人听，给那些人听。耶稣在道成肉身以前的意思，并不是耶稣现在，因为这个指着挪亚时代嘛，就回到那个时候了。曾经是这样传道给他们听，所以也更证明挪亚时代这些人呢，除了挪亚一家大口以外，这些人死是罪有应得。传道给他们听，道成肉身以前的那位基督，借着灵传道给他们听了，他们也不听。挪亚传遇到他们，当然更不听了，他们不听。所以后来他们不是吗？神容忍等待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信从，所以进入方舟的就得救了，只有八口人。所以呢，这两节圣经我们看一下，十九二十，十九节应该对二十五节，十九节这边就是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恶人被射中受惊慌。为什么恶人被射中，连胆都刺透了？是不是那边不说吗？被射中，而且受惊慌。这边这边就因为拒绝了神的救恩。就如同挪亚时代那些恶人一样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耶稣怎么说？人子的日，这个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如何。现在人也像挪亚时代一样的刚硬，一样的拒绝救恩，是那不一样吗？所以这就是说，被射中受惊慌，对着这边来就因拒绝神的救恩，因拒绝神救恩。这就是十九节，二十节呢？那边是被火焚烧，那边是恶人被火焚烧。对着这边一人进入方舟，就是你信和不信就这么一个区别。你说一人恶人怎么解释？你不信当然你什么罪都犯，根本没有什么什么罪都犯，就是恶人。恶人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，这边的二十节对那边的二十六节。但是呢，这边的阴信进入方舟，结果就蒙恩典了，是吧？那边还有这个意思啊，那边是财宝落空，说他的财宝啊也都落空了，这边就是不信灭亡，所以得救的不多呀，不多什么，只有八个人了，八口以外的人呢、啊、都灭亡。为什么？不信，不信挪亚所传的这个预兆啊，风调雨顺，天气挺好，你非得说大洪水要来到，我们才不信呢。结果正在吃喝玩乐的说，正在为非作歹的说，哇，洪水就来到，怎么了？不信灭亡，那么财宝落空。再看二十一节。二十一节对二七二八两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彼得在这里又进一步解释，这个水也可以预表基督来了以后，我们要有这个什么，要有浸礼，水礼。水礼的意思不是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哦，你这么洗一下，你肉体污秽就除掉了，乃是在乎你信了耶稣，你得救以后，你在神人面前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。所以上次这个姊妹她的女婿女儿来，我问了半天，这个女婿我就肯定他是得救的， 多宝贝的，还没有受洗，我就勉励他，你应该受洗。为什么？在神人魔鬼啊众天使面前，你要有见证，有见证，你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这里很明显讲无愧的良心啊。而且这个水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什么叫水礼？就是因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罗马书第六章啊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所以两杯相对，无愧良心与主同活，这就是洗礼的意义。无愧良心与主同活，那边是神发怒都要消灭，根本是存着一个什么呀良心呢、啊、都污秽到极点，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那么你犯罪作恶，那结果神发怒都要消灭，如同洪水的时代一样，将来人子来也是这样。耶稣明明讲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什么也必如何，所以要何等战兢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挪亚，快快传义道。这边挪亚的确是传义道，所以救了一家八口人。对着那边索法呢，他没有传义道，他给约伯是刺激，他是射伤约伯，伤害了约伯。这边是要救人，那边是害人。最后一节啊，大家看最后一节22节对那边的29节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那这节为什么作为一个最后一节结束呢？因为前面17节以后就讲到基督为我们受苦，18节和基督为我们受苦，甚至定十字架，你别以为基督定十字架受苦就完了，而是什么呀？而且已经进入天堂，借着十字架为我们受苦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，耶稣得胜，完全得胜，耶稣受苦得胜，所以得荣，最后一节就得荣，得到多大的荣耀啊！坐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一切有权柄有能力都得服他，没一样不服他，所以独有权柄。那对着那边去，两边相对。神叫约伯受苦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他忍耐服神的权柄，将来神也给约伯有权柄，将来也得荣耀，也要得荣耀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可以说这边主为罪犯代求，主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？为罪犯代求。那面是个人接取死亡，你不肯接受主的救恩，那结果你就是死亡。这边主为罪犯代求，为了拯救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也是众天使都服从主，都服从。那边是忍耐服神的权柄，你约伯今天要忍耐，你也要服权柄，连天使都服主耶稣的权柄。那你今天约伯，你不要在苦难中再去争、啊、你也要忍耐。什么叫忍耐？忍耐的意思就是顺服神所给你的环境，你要完全的顺从，不能顺从还要顺从，这就叫忍耐。守住主的道，这叫忍耐，是吧？所以忍耐服神的权柄。今天神允许魔鬼撒旦来挑战，魔鬼撒旦不是来挑战吗？叫约伯受这么大的苦害，甚至连朋友都这么样变脸，亲戚朋友一切亲人密友连妻子都翻脸都变脸，这一切这就是神允许的。那你要服神的权柄，服神的权柄。这边连众天使都服从，那边是恶人所得的份，这边是你约伯你要等候义人的份，义人的份，义人的份什么？就是主耶稣他、啊、还等候仇敌做脚灯，有一天主来接我们，要接我们，这是义人的份，那边是恶人的份，两边不相同。主耶稣得到了义人的份，主得到了当得的那个份是什么？就与父同享荣耀，这就是主得的，主得到我们也得到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与基督是同为后嗣，将来一同得荣耀，感谢神。那你必须要忍耐，忍耐才同得荣耀。所以最后啊，我想这个对约伯来讲要忍耐，将来什么呀啊？将来忍耐，将来享受神的荣耀，享受神的荣耀。这边是基督已经给我们受苦，得到神的荣耀，得到荣耀。所以约伯，如果你肯受苦，你将来也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章，约伯真是满得到神的荣耀，得到了神在他身得荣耀，他也得到荣耀。 意受苦呢，那我们就要各尽本分，那我们就要真正的离恶行善，你才能够为义受苦，不要为作恶而去受苦，那没有价值。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什么呀？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。神的旨意特别提出来，神的旨意是让约伯受苦，这是命定，所以约伯应该是忍受这一切。好，这就是今天两章圣经。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离恶行善，爱神守道，免害得福，那是小轮子的。大卫真是专心爱神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是不是？所以离恶行善，爱神守道，免害得福。像那两个见证人，谁也不能害他们，他们口里有全能，他们那个战火在什么在地上来攻击这些个恶人。所以我们要爱神守道，怎么叫守道呢？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夜间都警戒我。他真正的大卫是守住主的道，所以他最后有满足的喜乐，免害得福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啊，我们大家同心祷告。先为自己祷告，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离恶，我们要离恶才能行善，还有恶性的行善。这个恶啊，我们每个人自己里面啊有怨言啊，有自私，有畏己，有这个心怀不平，或者里面还有恨人，有嫉妒啊，有偏邪，这一切都是恶。要离恶你才能行善，恶不离怎么行善啊？怎么去帮助人，怎么去热心行善啊？所以要离恶行善，那我们行义一定有福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行义也就是遵守主的道，那一定有福。神让约伯受苦，目的就是让他真正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为义而受苦。所以今天不怕人的毁谤诬赖，这个一切都不怕。像今天的保罗，我们今天念同工轮子，使徒行传14章，你看保罗荣耀羞耻，他都能够得受。